第十章，创世纪第十章，以赛亚书二十九章，创世纪第十章，以赛亚书二十九章，题目是不做世上英雄，谦卑受教蒙恩。不做世上英雄，谦卑受教蒙恩。今天特别讲到挪亚的儿子闪、韩、雅弗他们的子孙后代所分布的地方，就讲到挪亚的后代经过洪水以后分散各地，他们按着各随各的方言，第五节的末了说他们分开居住，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，所以都立了邦国，有雅弗的后代，有韩的后代，也有闪的后代啊，分别的提，一般都是正统的放在后面，所以闪的后代到十一章才正式讲啊，第十章也稍微讲了一点，但是我们从十章和十一章相对比，我们知道十章讲到的分散、分立邦国、各随各的方言，实际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应该在十一章以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经过了这一个造巴别塔以后，他们才真正的分散。神的旨意叫人分散，人的意思就是不敢分散，要聚集，要造巴别塔，要抵挡神，要与神同等。所以只有经过巴别塔是真正的分散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十一章以后，人们才有方言，才有语言的不同。本来开头的说人类语言完全一样，那个十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。所以两个原因，一个是说巴别塔以后神变乱，神分散，他们真的才分散。第二个原因是方言，因为第十章说他们各随各的方言，宗族已经在各地立国了。实际呢，十一章第一节那是天下人口的言语都是一样，所以他们能够造巴别塔，所有的人都得同心一致来抵挡神，来造巴别塔。以后因为神变乱他们的口音，才有方言。方言是因为人类的罪恶叛逆的结果，所以神变乱，神刑罚，让他们彼此你说话我也不懂，我说话你不懂，也听不懂，也不会说，那么当然彼此就不能同心，就不能知道。所以从这两个原因，这个第十章应该是在十一章之后，只不过他预先先讲一下。所以这一章就告诉我们，人类啊，挪亚的三个儿子一代不如一代，都是在怎么样，都追求世界的虚空，世界做英雄，抵挡神，犯罪作恶。雅弗的后代我们知道呢，就是向北居住，住在里海、黑海一带，成为欧亚两州的高加索人的祖先。欧亚两州的高加索人主要是苏联呢，欧洲像德国了，什么希腊了，这个俄罗斯了，这个欧洲一带，什么土耳其了，这一带欧亚两州的这些地方，这是雅弗后代。韩的后代住在西南亚南部和非洲的东北部，就是主要的是非洲人，中东一带韩的后代受咒诅的。迦南人是韩的后代，非洲人多数都是韩的后代受咒诅的。闪的后代住在幼发拉底河谷的北部，犹太人、以色列人是闪的后代，闪的后代。所以亚伯拉罕是神，闪的神应当称作神拣选亚伯拉罕。还有亚述人、叙利亚人、以兰人等等是属于闪的后代。所以分布不同的地方，那么都各立邦国，所以人越来越多，但人类的罪恶也越来越多，都是在虚空，在罪恶当中，最后就是死亡。但是在闪的后代当中，神兴起这么一个族，就是这个闪的儿子，一共呢有五个儿子，其中神拣选了亚法撒。所以亚伯拉罕是从亚法撒的这一族里出来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今天最要紧给我们看到，我们不要做世上的英雄。今天特别讲到这个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，也是之始。他在耶和华面前成英雄，说而且宁禄的意思就是叛逆，敌神的罪恶本质在宁禄身上给我们看到。这是这边我们不要这样的抵挡神，不要去做英雄叛逆神。这是英勇的猎户。什么叫猎户？ 讲到猎户就讲明他是多么的残暴、贪婪、狂妄、杀人、敌神、英勇的猎户，在耶和华的面前说明他是贪婪、残暴、杀人、狂妄、敌神。那对着那边去呢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那边就给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又伪善又自欺，也是抵挡神，所以经过神的责罚，他们才谦卑，才痛悔。那他们怎么复兴的？怎么蒙恩的？圣灵的工作也是神殿的，他们谦卑，谦卑敬畏神，神做工。黎巴嫩变成肥田，肥田看是著名，就在一点点时候，就圣灵做工，他们就转向神。所以我们要除掉我们的叛逆，除掉我们的伪善。所以今天的中心是叛逆与伪善两边相对，我们不要叛逆像宁禄，我们不要伪善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所以受到神的斥责。神说你们口亲近我，你们心却是远离我。所以一面是敌神，一面最后他们复兴以后敬畏神，敌神以敬神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抵挡神，就是敬畏神。所以我们学习主的道，吃书卷目的就是叫我们学习敬畏神。今天我们读了申命记第六章，神就讲到了，我所给你们一切律例典章，你们得地要谨守遵行，你们才能够得地。得地以后还要谨守遵行，而且教导你们的儿女要谨守遵行，坐下起来躺下都要来谈论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使你们的儿女好学习一生敬畏神。所以不学主道不会敬畏神，那个敬畏叫表面。所以我们不要追求伪善，我们要敬畏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敌神与敬神，宁禄和宁禄的子孙，宁禄一伙人以后就是到巴别塔，他们是抵挡神叛逆，我们要谦卑敬畏神，不要伪善。这就是今天两边的中心。好，今天我们分段看一下，四节对三节，八小段，八小段。我们呢今天是这边一节到十八节，那么一节到十四节是第一段，第一段的题目，十八节对十四节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的题目是不伪善不昏罪，狂妄敌神必罚，意思说必受罚。不伪善不昏罪，狂妄敌神必罚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五节这一小段，这边五节那边四节。挪亚的儿子闪、韩、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。这第一节说起来应该感恩，因为挪亚和他的儿子们他们都是死里逃生，都是经过洪水能够幸存，能够生活在地上，而且能够生儿养女，生了儿子，生了儿子就表示有了后代啊，他们都生了儿子。下面就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各自的后代分布的情况。首先讲到雅弗，雅弗的儿子是哥灭，哥灭就是德国人的祖先。还有马各，马各土巴米舍就是俄罗斯人的祖先，这个在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提到，不是讲哥哥马各吗？还有土巴雅、土巴米米舍，这都是俄罗斯的祖先。马代我们知道是伊朗，伊朗以北。土亚丸我们都知道是希腊，希腊人的祖先，所以讲亚丸就是希腊。提拉据说是意大利，所以大家看这都是欧洲，欧洲。哥灭的儿子是雅斯基基拿，就是西古提人，也就叫做日耳曼人。日耳曼人我们知道就是德国人了，也是以德国人的种类。立法陀加马我们知道是土耳其，所以我们知道的我们就说一下，陀加马是土耳其人。所以你看这个人类一代一代的繁殖，雅弗有这么多儿子，那当然有子孙了。下面接下来第一个讲雅丸的儿子，就希腊人，希腊人以后就是他们就分布在这个地中海一带，伊利沙岛、他斯、基提据说就是塞浦路斯那一带，多丹就是罗德岛， 第五节说，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，因为人越来越繁殖了，所以大家要分开居住了。也更是因为神变乱他们，神分散他们，神不分散，人不喜欢分散，喜欢聚集，大家一同同心合意来抵挡神，来同谋，来叛逆，所以神分散，所以他们不得不分散。还有呢，因为神刑罚变乱他们的口音，所以也就没方法大家在一起，就各找各的，各随各的方言。什么意思？咱们大家说一样的话，那咱们就立一个国，所以咱们就立一个团聚的一个定点啊，我们就在这里分立了，就分立宗族，有分宗族，有分立国。为什么？各随各的方言，就是方言有不同啊。你现在法国人法国话，德国人德国话，意大利还有不同，西班牙话也不能，荷兰有荷兰语，哎呀，这么多的语言，所以神给他们分散，那你不能和同谋来抵挡神，造巴别塔，这就是神做的，神的刑法领导，所以他们分开居住，各随各的方言，宗族来立国。到五节，我们先看到五节啊，那边到四节，我们翻过来，以赛亚书第29章，这边一节到四节。哎，亚利伊勒是以色列的别称，名字是神的狮子，神的狮子。本来以色列的确是神的狮子，表示多么的刚强，神立他是犹大支派。哎，以色列因为犹大支派出了主耶稣啊，大卫的后代，是王的子孙的，所以亚利伊勒呀，大卫安营的城啊。所以这个亚利伊勒，我说错了，是耶路撒冷的别称，不是以色列，耶路撒冷的别称。因为大卫安营的城本是大卫王做宝座的地方，你说多分别为圣，多么蒙恩，是列国都不敢惹的，像狮子一样的刚强。但是怎么样啊，虚伪的敬拜，下面任凭你年上加年，节期照常流转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他虽然你今天你本来是一个像个狮子一样神的狮子，但以后怎么样呢？充满了虚假的敬拜。所以神说你年上加年，因为每年以色列所有的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，一年三次啊，节期照常流转，但是不过是流于形式，注重外表。所以这节就是这里的含义，就是在责备他们多么虚假，多么伪装，这样的敬拜神根本不悦纳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面是死里逃生，蒙恩生子，所有挪亚三个儿子以后都生了儿子了，就是都有了后代。这是因为什么？神的恩典，完全没什么可夸，神的恩典，死里逃生，蒙恩生子，对待这个辜负神恩，本是神的狮子耶路撒冷，现在辜负神恩，而且虚假敬拜，没有真正的子孙，没有真正的属灵的果子，虚假的敬拜。所以神说任凭，什么叫任凭啊？你就这样吧，你要虚假你就虚假吧，你骗人你骗不了神。年上加年，节期照常流转，尽管外面都在维持，里面没有真东西，没有真的侍奉。这是第一点。再看第二点，我终必是亚利伊勒困难，他必悲伤哀号，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。意思说你这样的虚假，神说有一天我要让你遭灾，遭报，遭灾，一定遭灾，终必遭灾，而且悲伤哀号。耶路撒冷有一天真的悲伤哀号，为什么？被仇敌围攻，神兴起仇敌来围攻他，所以终必遭灾，悲伤哀号。对着那面就是亚弗，亚弗的意思就是扩张。你看欧洲人呢、啊，他们扩张好厉害，到处不是吗？十八世纪、二十世纪，到处侵略，建立殖民地，是吧？只顾扩张，一味敌神。以后一个个国家啊，我们到以西结的时代，到后来都可以看出，各个马各、土巴、亚完，不都抵挡什么？只顾扩张，一味敌神。所以这边是终必遭灾，悲伤哀号。一面是虚假敬拜，一面是公开敌神，所以一定遭灾。但是神还没有丢弃，所以神说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。第三点，我必做四围，我必什么四围来安营攻击你。 神怎么是为暗影，实在是就是神心起仇敌，神必围攻，这里这意思就思维来暗影攻击你，屯兵来围困你，筑垒来攻击你，因为你这个圣城根本不像个圣城，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城，以金钱的外貌，只有金钱外貌，没有金钱的实力，对着那边作恶必罚。那边是讲到什么呀，那边就是讲到土巴米舍啊，这些个国家那不是作恶吗，抵挡神，以后成了无神论的国家，必受罚，这边神必围攻。这是第三节，对着那边是第三四两节，现在再看第四节，对着那边就是第五节了。你必败落，从地中说话，你的言语必微细出于尘埃，你的声音像交鬼的声音出于地，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。这就是说他变成俘虏了，你打败仗了，说话都低低微微，像个交鬼，交鬼的声音是低低微微假，因为他是虚假的方言嘛，低低微微的声音，这指着败落的意思，败落。这是谁呀？这是神的儿女，因为效法外邦必定败落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效外邦必定败落，所以形容呢是交鬼的声音也不错，因为他们效法外邦，追求这些邪术交鬼过阴，外邦人的这些个恶俗，所以神说你的声音真像交鬼的声音一样，不是在极难中呼求神，乃是在交鬼，所以这边效法外邦必定败落，那边随方言分居立国，各自大家都随自己的意思，随着方言分居立国，这边效法外邦，所以必定败落。那边各有各的方言，这边呢如同交鬼的声音，大家所说的话方言不同，但是所说的话都一个意思，都是在与鬼相交，根本没有与神相交。什么叫交鬼呀、啊？交鬼就跟鬼说话啊，有的人呢、啊，他家里死了人了、啊，他把他在家里的死人供起来，他每天夜里跟他说话，这也就是叫交鬼，过阴交鬼。因为死人呢不信主人，死人背后都是魔鬼，天天在跟他说话，这个是多么得罪神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人类越来越败坏，神的儿女都不例外，这边是圣城都这样的败落，因为虚假的侍奉，那边是人越来越扩张，只顾外面而没有真正的东西。这是到五节，我们再看六节到十节，韩的儿子，下面六节到十节讲的韩，韩的儿子古时麦西福迦南，一共是四个儿子。古时古时的儿子是谁？你看西巴、哈菲拉、萨夫他、拉玛、萨夫提加，拉玛的儿子是示法底的，就是阿拉伯和世界这些人。古时现在的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，麦西就是埃及，埃及迦南我们都知道是吧，迦南诸族啊也叫七族，实际有很多族，很多族那是必定被灭掉的，迦南诸族是命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淫乱污秽，充满了邪道邪教邪灵污秽罪恶恶俗，所以利未记十八章神说迦南的恶俗外邦的恶俗你们不要效法，所以神预先就警告他们，所以这些个都要灭尽。我们读今天圣经，我想我们要灭我们里面的迦南人，里面的这些个仇敌。底下呢就讲到宁禄是从古时而来的，所以这都是韩的后代，韩被咒诅也不是无故的，你看看他的本质里面就出了一个什么古时，所以宁禄的根就是从韩的后代里面，他的根就是韩，韩的后代就是受咒诅的，出了个宁禄，宁禄就是反叛叛逆的意思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要做英雄，他要抵挡神，他要到最高，而且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这更加反叛了，他这个反叛是在神的面前，就是与神为敌，与神来敌对唱对台戏，是英勇的猎户，自己自称英雄，是个猎户，刚才我们说了又贪婪又残暴又杀人狂妄敌神。第十节，他国的起头是巴别，巴别就是巴比伦，巴别意思是混乱，完全是混乱主的道，以利亚甲那个哈曼就是亚甲人， 所以这个根子都是从宁禄而来的，就是说他是世界最早的英雄之首，他也世界建国之首之始，建国的源这鼻祖啊，就是他，他是建立国家，也就是不要神做王，自己立王，自己立国，而且这些个国都在施拿地，施拿地就是加勒底的老家呀，加勒底，施拿的意思是吼狮之地，吼叫的狮子，吼狮之地，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，一直到第十节，到第十节为止，我们看看这些都是神要什么抵挡神、叛逆神，那一定是必定，他的结局一定是虚空，一定是失败，一定要受神的罚，是吧？而且你做英雄，最后也是个虚空。许多人这个时候你是英雄，你此一时彼一时，彼一时此一时，你转眼之间你就不是英雄了。你在这个国家是英雄，你到你另外一个地方你又不能成为英雄，虚空啊，虚空啊，败落呀、啊，结局到十点。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二十九章，我们请看这边到八点，五节到八点。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，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尘。那五节以后讲什么呀？这五节到八节讲的敌神的列国也必定败，所以这边是抵挡神的列国必败，那边就是宁禄古时的子孙的这种什么叛逆也必定要失败，必定要受罚，两边都是抵挡神。他们像细尘这么多的意思，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炕，也表示他们虚空，恶人不是像飞炕吗？这是被顷刻之间忽然领导，就是转眼之间他必败落，两边相对，这就是仇敌无数，顷刻必败，顷刻必败。对着你们韩的后代当受咒诅，韩的后代当受咒诅。这边呢是指的仇敌的光景，也是顷刻之间，转眼之间，那边受咒诅，这边顷刻就忽然临到。什么时候忽然临到？像飞康一样，这样忽然间就被吹散了，忽然间他的结局就来到。诗篇第一篇不告诉我们，恶人好像什么糠皮被什么被风吹散，顷刻就必吹散了。这是第五节，那边是韩的后代当受咒诅。第六节，弯曲之花必用雷轰地震、大声旋风、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，两边相对，神必讨罪。那边是狂妄自欺，那边做英雄不是吗？狂妄自欺，所以对着这边就神必讨罪啊，那边是世上英雄之首，对着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从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什么？神为万物主宰，你看神多有权威，神能用雷轰地震、大声旋风、暴风来吞灭，还有吞灭的火焰来讨罪。那边你不过是世上英雄之首，这边给我们看到神是什么？神是万物的主宰，他主宰一切人类的历史。那么宁禄英雄这边是敌神的列邦来相对，那边是英雄宁禄啊，抵挡神，以他为代表，这边呢就是抵挡神的列邦。神说我必讨罪，我必讨罪，这是第六点。第七点，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，亚利伊勒就代表圣城了，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的保障使他困难的，比如梦境，如夜间的异象。意思说这些仇敌，你别看他征服了这个国家，又征服那国家，又是侵略神的百姓，但结果他不过是做一场梦，梦中吃饭，前面后面就叫梦中吃饭，如同梦境，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。那么神前英勇猎户，就是说这个宁禄是敢于胆大妄为，敢于在神面前做英勇的猎户，神前英勇猎户。对在这边是什么？对在这边大家看啊，第七点，不过如同梦境。你看现在这些个人抵挡神，没有神，攻击神，逼迫教会，他们也不过如同梦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终必破败。那边讲的建立巴比伦，巴比伦就是第一个国家，就是巴比伦。巴比伦是有根源的，告诉我们这根源是从宁禄来的。现在的巴比伦那个根子也是从那个抵挡神来的。对的，这边徒劳无得， 如同梦境嘛，什么也得不到，徒劳无得。两边相对，叛逆必败，这边敌神必伐。一个是叛逆，一边是敌神。叛逆必败，敌神必伐，这是第七节、第八节。又比像饥饿人梦中吃饭，醒了仍觉腹空；又好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，醒了仍觉发昏，心里想喝公鸡。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。意思说，你好像很饿，你结果吃了半天，醒了还是饿。你好像很渴，你喝了半天，结果呢，醒了你还是渴，因为你是做梦，那就表示多么虚空，这个徒劳无得呀，那边终必败落啊。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建立敌神之国，不管是巴别，是亚述，是亚甲，又建尼尼微大城，是吧？那都是建立敌神之国，对着这个攻击西安圣城，好狂妄啊！野心好大呀，这边是攻击西安圣城，那边是建立敌神之国。所以让我们认识一下，那另外也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要谦卑，不要叛逆，不要抵挡神，虚空。我们常常做了很多事也是做梦啊！你劳碌，你为你自己，为你偶像，你为你个人，你为你名，为你的利，为自己所做一切，最后不过是一场梦境。说实在的，主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过去真是如同一场梦境。好，现在我们接着看，接着看从十一节到十八节。他从那地出来，亚述又去建立尼尼微、利和伯、加拉等等，这些地方都是大城。麦西，麦西是谁呀？麦西就是埃及，他生了路底人、米拿密、亚拿米人、利和比人、拿弗土西人等等，还有加菲特人，从加菲特也出来菲利士人。所以看见埃及人、菲利士人都是属韩的后代，所以一直都是攻击神、攻击神的百姓。菲利士人我们知道，菲利士人是世世代代攻击神的百姓，一直到大卫时代才是比较彻底啊灭绝他，世世代代深深攻击菲利士人，最后也被菲利士人克制啊。所以我们里面的菲利士人先要得胜才行。第十五节以后讲迦南人，迦南人还是韩的后代，迦南是韩最后一个儿子，所以第九章不是讲吗？韩的小儿子迦南，所以他受咒诅，他跟他父亲一样，不尊重长辈，轻看、议论、讥诮，邪恶的代表。迦南生了多少儿子？诸族吧，其实有的地方写七族，其实不止七族。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叶布斯人、亚玛利人、西魏人等等都是。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，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就到十八节为止。总而言之，对迦南人我们应该什么态度？迦南人我们知道神就是要灭绝迦南人，把以色列这个叫以色列去占领他的地，就因为迦南人太坏了，可以说恶贯满盈。那我们根据创世纪十五章我们就知道了，神对亚伯拉罕，神在异象上对亚伯拉罕说话，就说那是亚玛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，意思说满盈的时候你的子孙就要占那个地，就要得那个地，因为他们太坏了，神把他们赶出去吐出去，然后神叫以色列能够占那地。所以我们今天灭绝我们里面的迦南人，我们才能够蒙恩。对到这边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一段的结束，就是从九节一直到第十四节，我们看九到十四。你们等候惊奇吧，从九节开始转过来责备神自己的百姓，前面讲的列国的败坏，现在讲百姓们责民昏蒙伪善。九节到十六节，整个这一段九节到十六节是责民昏蒙，又昏蒙又伪善，所以受到责备，受到管教。你们等候惊奇吧，你们昏迷宴乐昏迷吧，他们醉了却非因酒，他们东倒西歪非因浓酒，因为耶和华将成全的灵浇灌你们，封闭你们的眼，蒙盖你们的头，你们的眼就是先知，你们的头就是先见。就是说神的子民从上到下连先知先见都沉睡，都蒙蔽，都被封闭，对神的话都看不见，一无所知一无所见，当然也传不出也讲不出，只好讲假的了。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闭的书卷，封住的书卷，人家这书卷给师父的说请念吧，他说我不能念，因为封住了， 认识字也不懂。就天这书记给不识字的说请念吧，他说我不识字，就都有理由，都有客观。那不认得，不识字，不懂，大家看看多可怜呢。对书卷是这么封闭，饥不饥渴？为什么？因为东倒西歪呀，因为里面沉醉呀，昏睡沉醉，又昏睡昏迷沉醉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又建立许多大城，那边呢？那个宁禄又建了许多大城，对着这面建立大城，我们知道吗？世界上城越大，罪恶越多，都在宴乐昏迷，所以对着这面是宴乐昏迷醉酒，那边是又建立许多大城，这边是宴乐昏迷醉酒。世上人是这样的沉醉昏迷，连神的儿女都如此，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沉醉，你们也不要睡，因为醉了人在夜间醉，睡了人在夜间睡。我们不要醉，不要睡。什么使我们醉？这个世界，这个最终之乐，叫我们醉。什么使我们沉睡？那就我们里面呢、啊，对书卷不可，你就困得不得了啊！所以我们越困越要读经。我有时候沉睡，主啊，你可叫醒我。主啊，你给我不困，让我能够读进去。那么马上你就读进去了。沉醉沉醉昏醉，那先知都是这样，做头的都这样，两边相对啊，那么又建立许多城，不要再建立这些世界的城了，建立的都是为个人享受。许多人建造自己美好的家庭就是为了自己，怎么舒服怎么豪华怎么讲究怎么享受，这边就是宴乐昏迷醉酒。第十节我们已经念过了，是十诗十三十四两节连着啊，十十一对着那边十三十四，这边是书卷封闭，邻里沉睡，对着那边是世世代代与神为敌，那边就讲到迦南人，不是讲到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不是世世代代与神为敌，一直与神为敌，与神的百姓为敌。再看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今天这是我又将这书卷给不识字的说请念，他也不识字，两边相对。接着再看十三节，主说因为这百姓，为什么？主要的原因在十三节了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外面沉睡，你不要净说我困，我因为缺眠，这个睡眠少，而是什么原因？假冒为善，里面有伪善，里面有罪恶，口是心非，虚假敬拜，所以才这样光景，才这么沉睡，才这样的封闭，才这样的封住，才这样的什么都不懂，看也看不懂，认也不认的，就这样光景。所以下面说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，这哪叫敬畏神呢？所以到底我们领受是人的吩咐还是神的吩咐？是人的道还是神的道？保罗在贴前二章讲了一句话，神的道人的道，所以你们不以为是人的道，而以为是神的道，那就对了。我们千万不要领会领受人的道，要领会神的道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。他们什么叫奇妙的事？在这里就是神要惩罚他们，使他们的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，聪明的聪明必然隐藏。意思说你自以为智慧自以为聪明啊，你就是个天天是怎么造作虚假口是心非，跟神还玩弄心眼。所以神说我要行件事，把你的智慧把你的聪明把你自己以为有的东西给你消灭，那结果呢你才那个蒙恩。那两边相对，我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连起来看，这边是什么？口甜心苦，人智必灭，人的智慧必灭。那么口甜心苦嘛，嘴唇尊敬神，心却远离神，所以人智必灭，人的智慧。对着那面是偶像邪术，那就指着迦南人啊。迦南什么罪？偶像邪术情欲必灭，这边是人的智慧必灭，偶像邪术情欲必灭，这边是口甜心苦人智必灭，神一定要都把它灭掉，这就是神所要行的奇妙的事。还有那边迦南诸族必须灭尽，神说的清清楚楚的，迦南七族在申命记第七章最清楚了，神说你要灭绝尽尽，你 神，你不可跟他们立约，你不可让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娶他们为妻，五个不可。迦南诸族必须灭尽，对着这边口是心非、虚假敬拜，这个也要灭掉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领受人的吩咐，那边是坚信神的允许。神什么允许？神的允许就是要灭尽迦南七族，只要你信，你信你就能灭绝他，因为你不灭尽你就不能得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又一个意思，领受人的吩咐这边，那边是什么？坚信神的允许，我们不要领受人的吩咐。这边智慧人必消灭，那么蒙拣选的族类，我们要做蒙拣选的族类，那边就是十八节，那边的十八节啊，我们不要做这个迦南人，我们要做蒙拣选的族类。好，这就是到这为止啊，我们再接看第二段。迦南诸族一定被灭尽，然后我们才能成为蒙拣选的族类去得地。这是第一段，我们接着看第二段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，那么十五节到二十四节，题目是靠圣灵灭内敌，谦卑受教复兴。靠圣灵灭内敌，谦卑受教复兴。好，我们从十九节开始，我们就不分段了，十九节到末了。这边说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，一直到加萨，又向索多玛和厄摩拉。索多玛厄摩拉是在死海一带，所以说这里除了迦南人要灭尽以外，索多玛厄摩拉之中什么还有亚玛洗遍这些地方之中都是被火分尽。索多玛的意思就是焚烧，厄摩拉的意思就是废墟。为什么？因为索多玛罪恶滔天，在这个罗德挑选这个约旦平原的时候，罗德渐渐挪移帐篷就到了索多玛。在创世纪十三章就提到索多玛罪大恶极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罪大恶极，罪恶滔天，所以一定要灭掉。这就是含的后代，所以你看含的后代到底有什么好的？没有啊，神不拣选呢、啊，神没办法拣选。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邦国地土邦国。底下开始二十一节，我们看讲到闪的后代，亚夫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，讲的希伯，据说这个希伯就是希伯来的一个祖先呢、啊，所以是从这里来的，希伯来人就从这里来的。他也生了儿子，下面讲闪的后代。到十一章还要讲闪的后代，带出亚伯拉罕来。闪的儿子是以兰、亚述、亚法撒、路德和亚兰。这里五个儿子，神拣选了亚法撒。所以先讲旁支，亚兰的儿子谁谁谁，讲到他亚兰，然后再讲亚法撒。二十四节讲到亚法撒了。亚法撒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沙拉，一个叫希伯，但是拣选了希伯。那就是说的闪的后代并不是每一个都拣选，神拣选了这么一条线，这条线是蒙神拣选，而且在耶稣的家谱里有份。拣选了希伯，希伯呢有两个儿子，拣选了法勒，法勒和约坦嘛，结果拣选了法勒。所以约坦的后代你讲了很多也没什么意思了。底下呢就讲了他们都是分立邦国，也是这样，到三十一节说他们这是闪的子孙，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，他们也都分散在各地，那就是包括他们是住在幼发拉底河谷的北部，犹太人、亚述人、叙利亚人、以兰人都是闪的后代，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，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，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实际是洪水以后他们先是什么造巴别塔，造巴别城，以后被神变乱，神刑罚，神分散，他们才变成各种不同的方言，才分散到各地去立国。分散是神的旨意，但是他们只顾自己扩张，那也没有真正传扬神，去见证神，而是一代代都顾为自己立国，为了自己巩固自己的这个利益，都是为这些 所以都是虚空啊。对，在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十五节开始，请大家翻过来啊，十五节。我们有些名字，我们就那边有名字，这边我们就连起来看。先看十五节，对那边十九到二十节。十五节说：祸在那些向耶和华伸长谋略的，又在暗中行事，说谁看见我们呢？谁知道我们呢？所以怎么不祸灾呀？这种人是什么人呢？向神伸长谋略，以为神什么都看不见，在暗中鬼鬼祟祟，暗中行事，还以为神不知道，以为神看不见，暗中作恶，结果必遭祸。所以先知说祸在，代表神在说了，祸在你们这些一定遭祸。你还以为你跟上帝伸长谋略什么的，跟上帝还去了拐弯的来耍心眼儿，伸长谋略藏在里面，外面谁也不知道，上帝也没看见，其实神早就看见了，你心里自己有一套。所以求求让我们不要向上帝伸长什么谋略，向耶和华伸长谋略，我看胆子实在很大。但我们常常会这样的，自己里头还有好多心眼，跟上帝也不说，跟人也不说，伸长谋略，又在暗中行事，所以一定是祸在。两边相对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索多玛噩梦啊。你看看这两边，那边十九二十节，这边就是十五节，那边什么呀？罪恶滔天必受罚。除了索尔这一个城，是因为天使听了罗德的祷告以外，其他四个城全部烧毁，全部烧五王啊，五个城，结果烧毁了四个城，罪恶滔天不能容忍。这边就因为什么？暗中作恶，深藏谋略，暗中作恶必遭祸。这十五节，再看十六到十九，十六到十九这几节，你们把事颠倒了，岂可看窑匠如泥呢？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？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的说他没有聪明？那简直你就是颠倒受造与被造。现在的时代就是这样，把自己当作上帝，自己还要创造宗教，叫颠倒，颠倒是非，不认识神是窑匠，我们不过是个泥，是他制作我们，我们要顺服听命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讲到当认识神为窑匠，对着那边不配蒙恩蒙拣选，那边就讲的希伯子孙了。神在闪的后代当中，五个儿子，神拣选了亚法撒，从亚法撒产生了希伯，从希伯产生了这一代代下来，是说不配蒙恩蒙拣选。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是不配蒙恩蒙拣选，那对待这边你就不会把事情颠倒。所以以赛亚第五章也是祸在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以甜为苦，苦为甜，但不祸在。这里也是这样，把事情颠倒，所以祸在。不认识神是窑匠。第十七点，黎巴嫩变成肥田，肥田看的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？那这接下来就是第十七点一直到二十四节最后一小段，什么意思？允许复兴。刚刚神在责备，在责罚，在管教，转过来复兴就来到，这怎么理解？这就叫做圣灵的工作。三十二章十五节，请大家翻一下，我们隔两章啊，三十二章的第十五节，这里多清楚。黎巴嫩怎么就旷野就变成肥田，肥田能看成树林呢？大家念十五节是怎么来的，一起念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入树林。所以我们也不要想，哎呀这个人这么坏，哎呀我有时候身上我看到我里面这么坏呀、啊，这么坏呀、啊，这么可恶、啊、这么邪恶，这么丑恶呀、啊。但你那个时候你有时候容易灰心起来，你不要灰心，你看别人坏你也不要就丢弃了，觉得这个人没指望。上帝说什么呀？神就说话了，那个烂变成肥田，肥田看顺利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？圣灵说过，忽然间地大震动，天上有响声，圣灵就浇灌下来了啊！圣灵一浇灌，旷野变肥田，肥田看成树林，哑巴也开口了，瘸子也跳跃了，瞎子也看见了，聋子也听见了，哈利路亚！神都能做这个功，所以说我们要相信 所以这是什么功？圣灵苏醒的恩典，那边是神拣选的恩典。那边怎么解释？怎么就拣选希伯？希伯是神生在希伯儿子当中，怎么又拣选法勒？没有别的，我看怎么理由啊？拣选的恩典。贝德这边是圣灵苏醒的恩典。我这么坏，我深藏谋略，我暗中行恶，再转过来神说我圣灵一做工你就苏醒，可别圣灵做工你也不苏醒，那就糟糕了。我们要苏醒，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圣灵就做苏醒的工作，像一阵大风，像火焰火焰，像地震，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正要宝贝圣灵的工作，代表圣灵苏醒的恩典，那么使神拣选的恩典都没有可夸。那时第十八点，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，瞎子眼睛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。所以这边得看见，那边还是蒙拣选。只要你看中神拣选的恩典，这边你就得看见，得听见，得看见啊，这就是一个得，你就得到恩典了。十九节，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，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圣者快乐。这更进一步告诉我们，怎么这恩典就临到我们？谦卑啊！我们今天我们早上都读了以赛亚五十七章，那位至高这圣者，以色列的圣者住在至高之圣的所在，名为圣者的耶和华与什么人同住？与谦卑的人同住，与痛苦人同住，是谦卑人灵苏醒，痛苦人的心苏醒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，神叫这样的人苏醒，所以我们要谦卑，谦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认识不配，这边谦卑蒙恩。怎么解释？没方法解释，就是不配。你认识自己不配，那么这边你谦卑就蒙恩了，谦卑人就欢喜。人家贫穷的因以色列圣者快乐。我们承认我们无依无靠，我们是贫穷孤儿寡妇困苦人，那么你仰望主，你谦卑，你信赖他，就蒙恩典了。底下二十节，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，亵慢人已经灭绝，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。那就是因为复兴来到之前，神剪除一切的恶人，那也就是一个属灵复兴的原则，告诉我们灭绝罪恶，那你才能复兴。罪恶不出去，活水不能来到。这亵慢是谁？就是我们里面的亵慢，像耶和华还深藏谋略。这个谁？这个强暴人谁？也是我们，老欺压人，老是我对，老是自己的理最好，老是强加于别人，强暴人，是不是？找机会作孽的人，这不都是我们自己吗？神说都要解除，都被解除，那么父亲就来到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强暴亵慢都必灭绝。对着那面，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指着恶人的光景了啊。那边就是这些个不蒙拣选的人，因为从第我们从二十五节以后就看到，那时人分地居住，就是约坦的后代，约坦的后代不蒙拣选，你生多少子孙也没用。那对他这边什么呀？不蒙拣选，神旨无分。那什么原因？旧约里面强暴、亵慢，又找机会作恶，那你就不蒙拣选，神旨无分。那这边就是强暴亵慢嘛，所以都要灭绝，都要紧，我们要里面的确实给我们灭绝。二十一点我们再看，二十一点，二十一点跟那个是连着的，二十一是连着的，对了这么一个意思。他们在征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，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，用虚无的事去往义人，就是做假见证。什么叫虚无的事？做假见证来去往义人，这些都是神看不上的事啊。这叫什么？这不是蒙拣选的子孙，说蒙拣选的子孙绝不能这样的做虚假，去往正直。再看二十二、二十三，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：雅各必不再羞愧，面容也不至变色，但他看见他的众子，就是我手的工作，在他那里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，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，必敬畏以色列的神。就是真正的复兴是蒙救赎，蒙神救赎，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，这边是蒙救赎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不要神的救赎， 那不靠神的恩典的人，你就不能蒙拣选。所有蒙拣选就是靠救赎。你看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，我们怎么蒙拣选？因为他救赎我们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接受他，那你才蒙恩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敌神扩张，终必灭亡。那边是二九三十，你抵挡神，你扩张，怎么说扩张？你有三十节，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方东边的山上，他们一直扩张，从米沙一直到哪里？你扩张的很多，但你抵挡神，你终必灭亡，你终必灭亡。那对他这边最宝贝的是什么？什么叫父亲？不但蒙赎，而且尊神的名为圣，蒙恩。蒙恩就是蒙赎的意思了。什么叫蒙赎？什么叫蒙恩？尊神的名为圣啊！所以真正的复兴，不但说你快乐了，你下次看见聋子听见了，你很快乐，你千万人欢喜了。更宝贝的是，大家都尊神的名为圣。我们失败跌倒懈慢，又是骄傲又是强暴的说尊神为圣吗？根本不尊神的名为圣，所以现在就要尊神的名为圣。必尊神的名为圣，而且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，而且敬畏以色列的神，这就叫敬畏神。不敢再轻慢神。那面是你抵挡神扩张，终必灭亡。最后一点，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，发怨言的必受训诲。两边相对，那面就是只顾外面分邦立国，好扩大，人类越来越繁殖，国家越来越多，是吧？不同的语言就是一个国家，不同的这个方言，是吧？只顾外面分邦立国，对着这面是心受训诲，必受训诲，心中迷惑的不再迷惑了，那就是心受训诲，不再迷惑，真正受训诲的，不发怨言了，也不再受迷惑了。所以现在列国列邦都在受迷惑，都是追求世界的一切。各立各的邦国，自己掌握自己的权势，争权夺利，侵略别人，欺压别人，这不吗？这都是邦国的这些个内容，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追求外面扩张境界，达到个人的野心。对着这边我们要心收训诲，不再迷糊，不再受迷糊。许多人还在迷糊，还追求外面，还扩张自己的地盘，分邦立国。你看看，有国家就有战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比你强，你还要比我强，我要大吞小，小吞小，这么吞来吞去。所以我们要受训诲，受训诲。最后我觉得非常宝贝，什么叫受训诲？受教了。什么叫受训诲？看重主话了。所有外面的追求的，他根本不看重主的话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从内心里真正谦卑受教，受训诲，那这个复兴就来到。所以这边讲到圣灵，最后一段讲圣灵赐下复兴，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得复兴。你不求圣灵你不能得。什么叫求啊？就是谦卑渴慕。为什么我还没有得到？因为你谦卑不够，渴慕不够。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，还要更谦卑更渴慕。那你就看见黎巴嫩变成肥田，肥田看着树林，就在一点点时候，不是八年以后我在圣灵充满，我回去以后或者我将来，现在你就要追求，就要渴慕，要真的求主给我们渴。神要把圣灵的活水赐给口渴的人喝，也就是心中受教受训诲，你就不再迷糊了。圣灵一做工，我们就不再迷惑了。圣灵一做工，我们聋子就听见了，瞎子就看见了，瘸子就跳跃了，这样的恩典就明道了。所以这边是先知所说的预言，这边是给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的光景。所以我们的眼睛不但要看见，是也应该看见这地上的光景多么邪恶，是凝露所立的，整个的各个国家地上人都是，你不管哪个支派，你不管哪一族，都是在抵挡神，叛逆做英雄抵挡神，所以一定都是败落，都是虚空，都像糠皮，如同做梦，一场梦境，梦中吃饭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得地啊，可别是做个梦，是不是？是一个梦就坏了，让我们 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让我们真的扎根在主的话里面，吃透书卷，灵里祷告，灵里读经，要快快的复兴，不但自己复兴，要全面的复兴，神的复兴就一定来到。复兴以后还要以圣者为乐，以神为乐，不再做假见证去冤枉人，靠以色列的圣者，让我们敬畏他，尊他的名为圣。那罪的那边就是各个国家都不尊神的名为圣，各立自己的神。你去看啊，所有的国家我们从圣经就看到了，非利士人有非利士人的神，埃及有埃及的神，亚述有亚述的神，巴比伦有巴比伦的神。你看各立邦国，各立自己的神，都不要神，不要真神。所以以后他们的结局会好吗？但是以色列百姓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是吧？子孙应该敬畏以色列的神，应该敬畏神，尊雅各的圣者为圣，尊神的名为圣，永远要尊他作王，尊他为圣，那我们才能够蒙恩。神要在千千万当中，神要拣选人分别为圣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因着圣灵的工作而分别为圣，受教蒙恩，对着这边他们都不分别为圣，都是在最终，最终生最终死，分立邦国，各个国家互相请杂，互相侵略，彼此相争，这个都脱离不了世界的罪恶。但是神在闪的后代里，神拣选了亚法撒，从亚法撒神又拣选了谁呀、啊、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就是明天的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，求主让我们除掉我们里面心中的叛逆，心中的伪善，不让我们嘴唇尊敬神，心却是远离神，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要追求在主里面的那个谦卑，来敬畏他，蒙恩典。所以一面是叛逆，一面是伪善，一面是敌神，一面是敬畏神。我们应当好好敬畏神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吃书卷，灭宁禄。宁禄是大罪人的影儿，也是后来敌基督的抵挡神的一个代表，也是我们里面的老我。吃书卷灭凝露，不吃书卷根本不能灭掉我们里面的凝露。求苏醒得复兴，求苏醒也可以说求圣灵，因为圣灵使人苏醒。吃书卷灭凝露，求圣灵得复兴。